这个人出生于1954年，那走红于80年代。那有些人称他是这个华人摇滚乐的先驱。那这个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，你可能认识伍佰，也不认识啊。这个伍佰说啊，我小时候听薛岳的歌，他真是我的偶像。你今天去看 Facebook，还有人在上面纪念薛岳对华人摇滚乐的一些贡献。这个人的这个歌唱时候呢，这个嗓音带着那种嘶喊，那种沙哑的声音，很有磁性，所以呢一度红遍港台大陆甚至东南亚地区。但是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红透半边天地的时候，他被诊断罹患的肝癌，他做了一些手术，采取了许多的治疗，但是都没有效果。一年之后，1990年11月，他就过世了。那在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痊愈的时候，他就发表了一首歌，歌名就叫做《如果还有明天》。他透过这首歌在表达他生命当中的一些不甘心，一些感叹。其实坦白讲，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12岁，我不是很能够明白他这个歌要表达什么意思。我那时候最在乎的是无敌铁金刚跟小朋友打躲避球。但是随着我年纪越来越长大，我开始经历一些人世间的这种生离死别。我两个高中同学，他们大学的高中毕业不多久，在大学就接连的出车祸死掉。有一个人是骑着这个机车的时候，经过路边刚好一台轿车打开车门，他头就撞进去那个车窗的玻璃，割破了喉，脖子死掉。另外一个人是被朋友载的时候，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失速打滑。他所坐的位置刚好狠狠地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，他的内脏破裂，鲜血不断地从口鼻冒出来。我也认识我的一些朋友，他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罹患了癌症就死去了，死的时候只有28岁，留下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。渐渐的，我可以体会到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无法掌控的地方，人对明天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好像诗人在诗篇114篇第4节说的，人好像一口气，他在世上的年月如同影儿，快快的过去。雅各书的作者也问说，你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他自己回答，你们的生命本质好像云雾，出现一阵子就没有了。当我们看待生命当中，看待圣经当中对人描写那种转瞬即逝的生命，不是在说，哦，反正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如何，那我们就应该把握当下，恣意的吃喝享受快乐。这个华人说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们把握当下及时享乐。没有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圣经提醒我们，正是因为人生转瞬即逝，人生有许多的不确定性，没有人可以预测明天究竟会如何，因此我们更需要一个正确的眼光看待我们这短暂的生命。人的一生，像圣经讲的，我们可能就是70年，甚至强壮可到80岁，按照现在的医药科技也可能到100岁。但是在这个相当短暂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可以确定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？什么是我们应当极力去追求、掌握、抓住的最核心、最基本的东西？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去思考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而在我们这短暂有限人生里面，我们最需要去积极追求、掌握的又是什么？今天的经文就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那个场景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看路加福音12章第1节，他讲到说，耶稣在开一个万人布道会。12章第1节说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他们要听耶稣讲道，那是一个很热闹的场景。 每个人摩肩擦踵，希望可以 找到最好的位置，听见耶稣分享那天国的福音。这种热闹的场景好像今年八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最热闹的时候，大家都眼睛地看着前方，希望可以掌握那最精彩的画面。耶稣分享福音，耶稣分享天国的道理，耶稣教导民众，就在耶稣可能喝一口水休息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冒出来了：夫子，可不可以帮我跟我哥哥分一下遗产？这个人出现声音不太合时宜，刚刚耶稣讲了这么多话，这个口沫横飞的不断的分享，可是这个人心思好像都没有在耶稣的讲道里面，他想的是跟他哥哥的这个遗产的官司。他说：夫子，请你帮我跟我哥哥来分家产。耶稣回答说：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产业？请不要误会，好像耶稣说啊，我们都不需要判断是非。耶稣也不是在否定人啊，拒绝人这个分家产的这种要求，不是。耶稣反对是这个人心中一个错误的态度。这个人把耶稣当作一个一般的拉比，他觉得拉比有权威，今天我把耶稣拉到我一边，跟我站在一起，我就可以狐假虎威的跟我哥哥多要一点财产。在分财产的时候，我可以多得到一点。耶稣指责的不是判断是非的要求，耶稣拒绝的不是分家产的要求，耶稣斥责他的是这个人心中一个贪心。这个人想靠着耶稣的权柄给自己谋求多一点的益利，而这是耶稣指责的对象。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自守，防备贪心。谨慎自守这个字眼其实不太能够完全表达出圣经那个很强烈的意思。圣经原文这个字其实在强调你要非常的谨慎小心，积极的防御。你要看待贪心好像一个豺狼虎豹，好像那个猛烈的洪水一样。一个建筑师他在设计房屋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好像面对积极强盛的态度来设计一个坚固的建筑物。一个水利工程师在建筑堤防的时候，他好像面对一个百年即将来的大洪水一样，极力的加固这个堤防。同样的，耶稣说你面对贪心这个敌人，你要用最大的力量，用最高的标准来面对他，小心。圣经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，贪心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。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，因为贪心会让一个人被那个永远填满不了的欲望给掌握住，一直不断地驱使人汲汲营营地追求一些世上的目标，但却不晓得人生究竟要走向何方。有一个美国的商人，有一次去墨西哥度假的时候，经过一个小渔村，他看到这个港边有一个小渔船，上面有几条非常漂亮的尾鱼。这个美国商人就跟这个渔夫说：哇，你这个渔获这个水平很高，你花多久时间去抓的？这个小渔夫就说：不是太长的时间。那美国商人就很好奇：那你怎么不多抓一点呢？那这渔夫就说：可是我抓这些就够我们全家人生活用了，那你剩下的时间都在干嘛？啊，这个渔夫很高兴，很自豪：我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，跟我的孩子在院子里踢踢足球，下午跟我太太一起睡个午觉，傍晚起来去街上溜达溜达，跟朋友喝喝酒，弹弹吉他。这个商人听了就很不屑的：告诉你，我是哈佛大学的 MBA， 我告诉你该怎么做。现在开始，你每天要多花一点时间，多抓一点鱼，你可以多卖一点钱。赚到钱呢，你要换一艘更大的渔船，你可以抓更多的鱼。然后呢，不止一艘船，你要第二艘船，第三艘船，直到你建立一个捕船队，让你有更多的渔获。 接下来呢，你不要只是把鱼卖给那些加工厂，你自己盖工厂。你看，你有来源，你有生产，接下来你再掌握了经销通路，你可以建立一个商业的帝国。你要把这个你的这个本营呢，从渔村搬到墨西哥市，最后搬到洛杉矶去。哇，这渔夫听得一愣一愣，哇，这要花多长时间？这个商人想一下，差不多15到20年吧。渔夫说：“那然后呢？”啊，这个商人就说：“最精彩的来了，接下来你要把公司进入这个股票市场，你要公开的发行股票。”把股票卖给社会大众，你可以赚更多的钱，每分钟数百万美元上下。哇，这渔夫一听眼睛都亮起来了。那然后呢？商人就说，接下来你就可以退休啦，搬到一个海边的小渔村，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再起床，跟小朋友在家里踢踢足球，跟下午跟太太睡个午觉，傍晚再去街上跟朋友聊聊天，溜达溜达，喝喝酒，弹个吉他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就跟这个美国商人一样，特别是我们在这种华人的教育环境长大的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你要好好的读书啊，你要认真读书，将来才可以读好的大学。读好的大学，将来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你才可以赚大的钱。赚很多钱之后呢，你才可以买到漂亮的房子，开一台这个豪华的车子，娶一个漂亮的妻子，生一个胖胖的小子，对不对？有银子，有车子，有房子，有妻子，还有孩子。到了现在有这些东西，你看你又有了面子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许多的忙碌一生汲汲营营的追求之后，可是就算你赚了再多的钱，像 Bill Gates 一样，当你死去的那一刻，你所拥有的不就还是一个无耻七十的目的吗？所以耶稣在这边讲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不是在，不要误会，基督教不是在强调一个人要苦修，过一个这个清贫这种守素安常的生活。基督教也不是在说一个人赚钱为自己投资，寻求下半生的这种人生的这个安稳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基督教没有否定一个人可以买基金，可以买股票，可以投资，为小孩的将来教育预备这些金钱，为将来养老预备保险，没有，这些不是不能做，这些也不是不好。但是耶稣说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是在提醒说不要让这些世间你在汲汲营营追求的东西变成你的偶像，抓住你的心思的全部。欲望好像一个破掉的麻袋，你怎么填都填不满的。而这里讲的贪心不是只有指贪财，当一个人贪恋世上的名位、权势、美色、各样的成就都一样。耶稣说人的世上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是因为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判断你的价值不是用今天在世上你获取了什么，你赚到了什么，你拥有了什么，你得到了什么。人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所喜悦判断有价值，不是你在今生世上所得到一些成就来判断。而为了讲到这一点，耶稣继续讲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重点。耶稣说个比喻，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很明显的，我们刚读过，他是一个反面人物，这是一个负面的教材。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人是个反面人物，就说这个人是一个不值一文的人。其实这个人很厉害的，这个人有很多优点的， 圣经想说这个人是一个财主，田产丰盛。田产丰盛代表这个人，他至少是一个辛勤工作、努力认真的人。你要怎么收获，你就要先怎么栽。这个人能够赚那么多钱，他是一个努力认真奋斗的人。接下来圣经说，他自己心里思想，这个人会观察他的环境，他会判断他现在的这个企业的经营到了什么程度，有什么问题他要怎么解决，他要去思考。而且这个人想出了办法，他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我就把我过去老的仓房拆掉，盖一个更大的。这个人勇敢的投资，勇敢的取舍。他知道他把旧的拆掉会有一些成本的消耗，但是为了将来的更好的这些收获着想，他必须要舍掉现在暂时手边有的东西。这个人勇于取舍。最后，这个人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。圣经说，他对自己的灵魂安慰鼓励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。这个人知道为将来做打算，早做预备。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这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，这是一个勇于取舍的人，这是一个为未来未雨绸缪、早做打算的人。这个人的一切表现，按照今天标准讲，是一个社会成功人士。很多社会上有头有脸、有许多成就的人，不都是这样子吗？但圣经里面，上帝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！”上帝称呼这样的一个人是无知。无知不是说这个人这个愚蠢、没有学问、胸无点墨。圣经里面在讲无知，是在讲一个人心中只有自己，专断，只靠自己，心中没有上帝，而最终要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你看看这个人自己讲的话，他说，我的出产，我要这么办，我的仓房，我的粮食和财物，我的灵魂，我。如果你看希腊文原文里面，发现我出现的8次之多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可以掌握他的命运，掌握他手中所有的一切，他可以掌管他将来的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人不会信靠上帝。而这个人之中要走向灭亡，而这是圣经当中所讲的无知。耶稣说，当人只顾自己，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只认为自己世界的主宰，而没有体会到上帝是那真正掌管生命气息的主的时候，人就算能够赚到全世界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？人可以汲汲营营劳碌一生，赚得许多的东西，但却没有这样的生命去享受它。传道书讲，他说有一些人辛苦劳碌所得，但是他一生的劳碌之后，当他死去了，他甚至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这些东西要被谁拿去。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捕风。人可以劳碌一生，但却没有办法掌握最重要的东西。耶稣在这边讲的，提醒我们，他说，凡为自己积财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可见的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，不是在今生生命里面为自己赚取了什么，获得了什么，赢得了什么，而是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。一个人今生最重要的，不是在今生的生命里面拥有什么东西，而是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。 你要怎么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？你可以赚得千山的牛，万山的羊，但是上帝说，那些都是我的。你可以拿一个博士学位，两个博士学位，发表许多的文章，得到别人许多的尊敬，但是你不可能比上帝更加的聪明。上帝鉴察人的心思意念，甚至连用头发一根一根的都数过，你不可能比上帝更有智慧。你可以赚得这世上最有名的权势，你可以像这个亚历山大，像成吉思汗一样打下一片庞大的帝国，但是这些人当他们鼻子一闭，气息一断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如今那些帝国又何等又没有存在了吗？只有上帝是那位我们应当依靠的对象。你没有办法用世间所赚的一切来向上帝夸口，人世间所能够得到一切都不能够让我们换取上帝的丰富满足。唯有一样，圣经说，当你愿意信靠基督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得到上帝丰富的应许。今天当我们信靠基督，我们好像披盖基督如同外衣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圣经说，那为我们所预备存到永远不会动摇不会朽坏的天上的基业，要存到永永远远。而今天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要继承上帝所应许那一切丰盛的产业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一切的丰盛跟满足。世界上没有一切东西可以让在上帝面前夸口，唯有那单纯的信心，单纯对上帝的依靠，可以让我们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丰富跟满足。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从亚洲来到这里，我想在这里很多人都憧憬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，更优渥的物质的生活，更安全舒适自由的空气。而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得到这些东西，然而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夸口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今生拥有什么，而是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。当我们只有这些今生可以夸口炫夸满意的东西，但却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视为一文不值的时候，我们一生走向的却是贫穷缺乏，被上帝所鄙弃。人的一生需要的是一个单纯对上帝的追求的信心，你拥有这些，将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却不承认你。上帝盼望的是我们可以继续的专心的依靠他，一个单纯的信心仰望他，而不是让我们心思意念被这世上一切的可看得见的物质，甚至是那些虚幻的名声所绑住。因为人的一生不在乎今生拥有什么，而是在上帝面前丰富满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祷告，我们承认我们人生命的有限，我们承认我们所能够掌握的东西非常的渺小，我们承认面对人生当中许多的挑战，许多的变化，许多的这些磨难，我们常常显得无能为力。但主，我们知道你是那坚固的磐石，你是那赐盼望的上帝，你乐意你的儿女在你面前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跟随你，你盼望你的儿女在世上生活不被这许多的诱惑所捆绑， 不因为我们享受这世上一切的美福，因此我们忘记了你。但主，我们向你祷告，祈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实在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有限，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这许多的诱惑，没有办法胜过自己心中许多欲望的这些掌控。主，因此我们格外的需要你的怜悯，需要你自己的话语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也帮助我们。愿你的灵常常约束我们，好叫我们知道，在你面前，我们不是因着我们所能够得到一切而变得有价值，而是因我们成为你上帝儿女的身份而有价值。愿主让我们看待那最重要、最核心、最基本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，能够长存信心，讨你的喜悦，以致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的丰富满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